呢個題目就係撒種同埋收割，撒種同埋收割。詩篇126篇係好短嘅經文，我哋可唔可以一齊讀呢段經文？或者係就我哋左右嚟去嚟去讀？啊，廖少華，你喺度嘅咩？你冇去到旅行啊？太好啦！好，我哋分左了右呢個嚟去讀呢個嘅呢篇嘅詩篇。我嘅左手邊讀單數，右右手邊嚟讀雙數。好，預備起。
當耶和華將那些地老的帶回石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我們滿口歡嬉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耶和華，求你使我們被掳的人歸回，好像瀾地河水復流。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品回來。
詩篇120篇到134篇，一共係有15篇嘅詩篇。你發覺咧，佢嗰個嘅前面嗰裏邊咧，有一個 heading 嘅，呢 heading 就係上行之詩。咩叫上行之詩呢？其實咧到而家咧已經失傳咗，冇人知道係咩意思嚟。大概係朝聖嘅時候嗰啲嘅以色列人所唱嘅詩篇嚟。對於敬虔嘅猶太或者以色列人嚟講，佢哋至少一年一次喺無教節，或者收割節，或者係收藏節，呢幾個大嘅節日嘅裏面，佢哋就會全家大細會上耶路撒冷做乜嘢呢？獻感恩嘅祭，讚美敬拜神。當群眾靠近石安山嘅時候，佢哋就會唱住呢15首，輪住嚟唱呢15首詩歌，因此呢15首詩歌就被稱為朝聖之詩。他們每次踏上石安山去敬拜神的時候，這15首詩歌120篇到134篇就會萦繞在整個石安山。126篇的第一節，他說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掳的人帶回石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其實一開始就讓我們看到這首的詩篇其實跟猶太人從被掳之地歸回耶路撒冷是有關係的。他開宗明義就講了，當耶和華將被掳的人帶回石安，所以這首詩歌是一定跟回歸耶路撒冷去敬拜去親近神是有關係的。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教這個讀過這個歷史了，或者是這個的聖經的歷史的。主前606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是圍困耶路撒冷，而猶太人是第一次被掳的。在那個時間，先知但以利都同樣的在被掳的群中。到了這個的耶利米先知的時候，耶利米竟然是預言，他說你們不用擔心，因為猶太人，他說我們這個國家被亡被掳掠70年之後將會是歸回耶路撒冷。其實你想想那個時候兵臨城下，那個時候兵荒馬亂，是國破家亡的開始的時候，誰會相信說70年之後耶路撒冷他們會重歸耶路撒冷去敬拜去重建聖殿呢？他們大家都覺得是一個癡人作夢的一件事情。怎知去到波斯王古列的元年，聖經說耶和華為要應驗耶利米口中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讓猶太人歸回故鄉，可以重建耶路撒冷。就在被掳70年之後，主前536年， 第一批猶太人在所羅巴伯的帶領底下是歸回耶路撒冷，接著第二批的是以斯拉，接著第三批就是尼希米，一批又一批的是帶領以色列的百姓重回耶路撒冷。這首詩歌當我們讀的時候，我們可能要想一想，就是當以色列人父老攜幼朝向耶路撒冷踏上回鄉之路的時候，有一種望鄉情怯，但有一種的 excitement， 他們盼望重建他們那個故鄉。對異鄉當中成長的百姓來說，七十年他們簡直喜出望外，好像發緊夢一樣。這個就是今天我們所看的首詩歌126篇的內容。這首詩歌很簡單，這首詩它不單止被稱為朝聖之詩，其實將它拆開的話，126篇是 有兩個分段的，它只有六節，是一到四就是講到被掳的人歸回耶路撒冷，歸回他們的老鄉，他們的故鄉。第二個段落就是滿載而歸的歡樂，就是五到第六節。我們很簡單地去看看這段的經文，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今天我們又不是回到耶路撒冷，我們又不是猶太人，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有很大很大的關係。第一，被掳的人歸回，一到第四節，上行之事。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掳的人帶回石安的時候，我們好像發夢的人，我們滿口的嬉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耶和華，求你使我們被掳的人歸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如果你留意一下第一和第四節是互相的來到呼應的，是講到什麼呢？第一節他說，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掳的人帶回石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我們未去到這麼快脆。第四節他說，耶和華求你使我們被掳的人歸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我們看第一節，既然一開始就說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掳的人帶回石安的時候，為何第四節又說求你使我們被掳的人歸回？再來一次，第一節一開始就說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掳的人帶回石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意思就是已經是完成了這件事的，已經歸回到這個的耶路撒冷的了。但第四節又來了，第四節，耶和華求你使我們被掳的人歸回，既然回去了，為何又說使我們被掳的人歸回？好像有少少不是很合邏輯的感覺嗎？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第一，原本流放在異鄉的人，如今他們被允許可以回到他們家鄉、他們故鄉那裡了。這個是他們的 physical 回到耶路撒冷裡面，是他們身體的歸回。但是心有沒有歸回呢？有沒有回轉歸向神呢？因此詩人同時的為百姓祈求，就是求神使他們的心回轉歸向神，唯有當以色列人的心歸向神的時候，他們才會感受到帶著使命是歸回故土。那個使命的任務是做什麼呢？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重建他們家園。當耶和華復興以色列的時候，亦都可以解釋為 当耶和华用佢念转向锡安嘅时候，呢段经文所表达咗就系一个转变，一个转捩点，从逆境扭转成为一个顺境，从失望扭转成为一个希望，从黑暗被驱散成为光明。原先耶和华神用背向佢百姓，因为百姓离弃神、背逆神，一路嘅拜偶像，嚟去敬拜迦南地诸般嘅神灵，以致神将佢嚟到去驱散，离开呢个嘅应许之地。如今神露出佢慈爱嘅脸容，系面向佢嘅百姓，面向佢子民。当神向佢嘅百姓转念嘅时候，当呢一刻神嘅荣光显现嘅时候，诗人就话：我哋似乜嘢？我哋好似发梦嘅人。佢就话：真系我哋发紧梦，冇可能嘅。被掳七十年，亡国七十年，点可能仲会系重组呢个百姓，可以重回自己故乡嘅？佢话：我哋好似发梦一样。不过我哋唔系喺睡梦里面发梦，我哋乃系梦境成真嘅，系知道系真实嘅事情。好啦，诗人就用两幅图画嚟讲俾我哋知道，去形容嗰啲重归故土嘅百姓系一班点样嘅班嘅人。第一段佢就话，佢哋就好似发咗场噩梦。呢场咩噩梦嚟？就好似大病初愈，重新恢复健康一样。你有冇试过发一场嘅梦系你患病嘅梦？喺呢个梦嘅里，喺呢个嘅大呢、这个嘅恶呢、这个嘅大病嘅里边，话你终于好翻过嚟啦，你可以重新恢复你健康啦。你有冇感受嗰种嘅喜乐，嗰种嘅欢欣嘅味道？我今次出去有机会去香港，咁我就遇到有一位弟兄。咁呢位弟兄咧就仲好后生，好年轻，我谂佢都系四廿零五廿岁到嘅啫，一个壮年嘅一位弟兄嚟。我记得我上到教会见到佢嘅时候，佢第一句同我讲，佢就话：佢牧师。他说我患了 cancer， 是复发的 cancer。 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说话，但是这句说话一直对我实际有一震撼，就是我看一个年轻的一个弟兄，我还很记得他来教会的时候的样子是怎样，样子没有变，不过成瘦了。他曾经在成十年前呢，他是患了肺癌，十年过去了，而家肺癌复发，去到佢骨嘅里面。跟住我去做嘢，所以冇乜机会同佢倾偈。咁我做完嘢之后，再翻返香港，我有机会我就打电话俾呢个弟兄。今日佢同我倾嘅时候，佢好开心，佢话，即系其实咧已经系十年过咗，佢估唔到咧呢个嘅癌症复发，佢医生就话佢全身都扩散，甚至骨头都有。我就同呢啲弟兄讲句说话，我话其实呢十年系神特别俾我哋。我记得喺四十几年前，我识得一位患肺癌嘅一位嘅医生，六个月，佢就过去。我话：，你有十年嘅时候，系神俾你嘅特别嘅十年。佢讲到佢有啲心事要完成，佢仔女未信耶稣，佢嘅同事唔知道佢系基督徒。我哋两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讲给你仔女知道，你的期望是他信耶稣，你带他回来，你的同事也都是未曾认识你是基督徒，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使命，要将耶稣基督福音去介绍给他知道。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位弟兄会不会有好像十年前大病初愈，可以重新恢复健康，我不知道。我有祈祷，但我知道只有一位是医治人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 會唔會我哋都好似呢個詩人咁樣？就係我哋好似得到啲嘢，我哋從來冇諗得到會得到，好似係大病初癒，重新恢復健康。我哋又冇為著神所俾過我哋嗰個健康，我哋感恩，而我哋就有個使命，一個任務，要為我哋主嚟活著。第二個嘅圖畫嘅形容就係、是，佢哋好似南地嘅河水滾滾嘅伏流。南地係指乜嘢？可能其實冇人知道詩人究竟係指邊一個位置、邊個地方，可能唔知道。佢可能指到喺當時嘅裏面一塊河床好淺、滿布石頭嘅小河。夏天嘅時候乾旱無水，到咗秋冬嘅時候雨季來臨啦，乾涸嘅河水先至注滿滾滾嘅呢個嘅溪格。百姓回國嘅初期，就是、以色列人回國初期。一切都是百廢待舉的，無論是人力、無論物力，甚至是財力，百姓從這個的巴比倫所帶回來的資源是有限，可以用盡的，可以用到沒有的，那就算帶很多很多東西都會有一樣會用盡的。如果他們在想想，如果只靠我們這班人這麼有限的資源嚟到去供應咁大地方，還可以能夠係滿足呢個需要。最好最好就係神能夠感動更多嘅百姓，更多喺巴比倫嗰個嘅成長嘅百姓，翻翻嚟耶路撒冷，結束佢哋嗰個事業，翻翻嚟耶路撒冷裏邊回歸嘅人，佢哋將佢嘅資源加入到我哋而家所缺乏嘅裏邊嘅時候，就好似南地的河水滾滾的伏流一樣，有外援來去支援的話，就能夠使這個的河流能夠滿溢，原本乾旱的河流而變為滔滔的河水。他們會覺得是一幅令人興奮、令人開心的一幅畫，這個唯有神感動人才可以。這個是第一個段落來去讲到这个的诗篇第126篇，跟住他讲的第二个段落就是我们看满载而归的欢乐，第五节到第六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地带禾捆回来。如果第六节的里面呢，第六节的里面呢，他那個的排列是很得意的，他是怎樣，他說行出去帶住哭泣，第一段第一段，行出去帶住哭泣，背負著一籃的種子，行進來又行進來，帶住歡呼，背負著他的禾捆。這是第六節結束的時候是這樣寫的，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那流泪带种流泪出去的，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当行出去的时候是带住哭泣的。他做什么？你看到他的身影是背负着一篮的种子，不过他行进来又行进来，做什么？带住欢呼，背负着他的禾捆，这个是第二个段落。撒种和收割，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是截然不同的景象，是截然不同的心情。撒种的时候怎样，和收割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撒种是一个挑战，是一个艰辛流汗的开始而已，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来。还要加上日后每日行出去行出去，行入来行入来，要加上日后悉心的栽培、浇灌和催送的过程。欢呼的丰收是不是必然的呢？不一定。就算你花很多心机栽培下去，未必一定有 歡呼的修成，歡呼的修成必須要仰賴創天上的天父他的憐憫。智慧的農夫，智慧農夫，他們會將他們上好的種子會留下，是等到春天來到才將種子撒在泥土上面。其實撒出的種子看上去好像是一個捨棄，是一個失落失去來的，是 lost 來的。但事實上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不是失去的話，明年是一定不會有收成。如果你期望明年有收成的話，你必須要今天在這個撒種的時候你一定要撒出去，流淚撒種必然歡呼的收穫。其實這個是一個信心堅忍的過程，你要信得過大地一定為你們的父母，你要信得過這些稻種一定會發芽和生長。你知道神已經將那個密碼放在它裡面，只要它被埋在地土裡面的時候，它就會發動它的密碼出來。而要望住一塊的大地而憧憬它有一天生出這個的金黃色的禾稼，除了需要信心需要努力耕耘，是沒有僥倖這回事的。沒有任何豐收是不需要勤勞犧牲和毅力，撒種其實是 一個挑戰，是一個信心的挑戰。面對著困難，面對著痛苦，環境一路路的難阻，我們就是叫我們灰心，叫我們喪志，甚至叫我們心生恐懼，不敢走出去，不敢將這些種子撒出去，我們怕損失。不過神在向我們保證，就是你憑信心去做，一定有一天會歡樂的來到收成。你最重要的，我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克盡己責，其他的交給神。今天的下晝報道會都是我們一班的領姊妹從加拿大而來，他們憑著信心，帶著每一個很豐富的器材，帶著他們每一個心情，帶著使命來到我們當中。什麼是我們的回應？我們邀請朋友帶領一些微信 的親友來到聽到那個決志與否是神自己工作的。請大家記得主耶穌說，當他十字架上被高舉的時候，就吸引萬人歸向他，是他工作，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責任就是將人帶到人來神的面前，我們為他們禱告，為他們祈求。我們要將永生之道用不同的智慧不同的途徑講他們知道，如果決志與否仍是人自己的決定，你交託給神。我們深信在主裏面的勞苦是一定不會是徒然的。我們看看那個教訓，這段經文給我們教訓，又給我們的意義，好不好？其實這段的經文126篇裡面講給我們知道，人生的逆境，人生的挑戰是真實的。可能今天你我的處境在不同的裏面，有些是 順利，有些是顛沛，有些是行緊斜路，有些是行緊一個嘅小徑。無論是困苦，無論是艱辛，無論是令人哋沮喪又好，不過我哋知道，漆黑唔會係永遠嘅，你會越行越光明嘅。有一日光明喺前面嘅裏面，並且光明最後會勝過黑暗。我哋能夠做嘅就係我哋信得過喺呢條嘅漆黑的人生的道路裏面，那個盡頭一定是光明。當耶和華神將被掳人帶回石安，那些人都在想，怎可能怎可能，以色列人亡國70年，你想想70年已經一個世代過了去，怎可能會重歸故土？在被 外邦人被賣為奴隸的人，怎可能會重新得到自由，而可以是重回自己故土？這班是完全不可能有希望的人， 怎可能会重拾这个希望，重拾光明？但圣经说，当耶和华将那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好像发紧梦一样。梦是什么？圣经用这个词真的好，真的好贴啊，好到啊。梦其实是一个不会实现的一样东西来的，是一个镜花水月，是不能够把握、不能够掌控的幻想来的，在梦的里面。我们大家都读过明代杨真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实梦是难以把握的，是你永远不会捉得到的 幻想来的。但是诗人说，我们好像做梦的，其实我们又不是做梦，因为是真实的，我们真的是搭在我们的故土上面。因为神是一个信守承诺的神，因为神为了承诺他那个为了要成就他那个应许，所以他就激动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打发以色列人，其他 国家里面其他人都可以回到自己故土那里。因为神定义的要将人心中的梦境是化成真实。诗人求神的恩典临到，好像南地的河水伏流。我们可以推断，在当时的里面一定他们面对着逆境，就好像旱灾那么严重那么可怕，日日那个太阳都猛烈到不得了，那些地土已经龟裂了，那些地土已经没有晒这个水分了，那些植物都是要死亡了，他们没办法可以能够持续，他们没办法可以耕种，他们没有耕种，他们就不可以有收成。南地的河水伏流就指到，如果这个雨季来了，雨季来的时候滋润这个大地，能够使这个地土得到这个的供应，这个水的供应，就可以能够是那些禾稼重新的复苏起来。雨水他们期望来临，代表神的恩典，神的救恩临到，就好像南地的河水涌流一样，叫人预计不到，是叫人欢欣莫名。流泪撒种的必然欢呼的收割。其实这个说话我想了很久，流泪撒种的必然欢呼收割，农夫挥汗如雨的撒种，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都可以能够明白的。但这个话农夫带着眼泪出去撒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问题，实际上农夫撒种会不会流眼泪？难道被这个汗淹到流眼泪？究竟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农夫撒种是 会出去撒种的时候会有流眼泪呢？我想至少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当被掳的犹太人回到锡安的时候，他带来的种子其实无论有几多都好，都有限食晒，可以食晒。如果他们不赶快将一些种子好种分了出来去撒落这些地土的时候，没多久他们绝无仅有的都会吃到光晒。因此当他们撒种的时候，他们要忍住他们的心情，流住眼泪，是逼不得已的将有限的种子是撒在泥土。他们期待就撒出去种子有限，但收割的时候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他们知道撒出去其实是一个冒险，是一个舍弃，不过不撒出去他们明年一定没有地、没有粮食，所以他们必定要这样做。以色列人被外邦人践踏吞食，就好像农夫撒出去的种子一样，种子艰辛对农夫都是痛苦的过程，外邦人的践踏 外邦人的將來吞食。不過沒人會知道，就是七十年的洗練，秘掳的百姓回轉歸去石安的時候，他們終於明白，終於知道宇宙當中只有一位的神，就是他們所相信的萬軍的耶和華神。再沒有第二個神，他們當中再不敢去敬拜服侍迦南的偶像，他們不敢，他們單一的信靠神。所以從秘掳歸回到現今，以色列人再不敢去敬拜其他的別神，只是相信這位的萬軍的耶和華神。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神就是那位含住眼淚忍住痛出去殺種的農夫。種子是什麼？總之是神自己的百姓，神自己的子民，是以色列人，他們被殺出去。為什麼被殺出去？是因為他們背棄他們神，敬拜偶像，侍奉迦南的群偶像，屢勸不改，以致神的懲罰管教嚴嚴地臨到他們身上，他們被殺出去，被撇在這個地土裡面。不過神話懲罰的日子換了七十年，神將他百姓帶回來。其實撒種是一個經驗生命，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是經驗生命，向人傳福音，向人傳講神的話語，去將人帶到神的面前。我們相信就是無論遇著什麼天氣，種子和地土都需要不同的天氣，需要陽光的日子，需要雨水的日子，甚至風霜的日子，對這個地土，對這個種子都是重要，都是好的。面對著這些這樣的起跌，人生裡面不同的起伏，其實是讓我們的生命更加紮實。種子就在想不到底下，是從泥土裡面是個專苗的人長大起來。當我去想這篇的講章的時候，我就想起我其實是在這個的五月的中的時候，我就開始跟師母就回香港去東南亞。我們要很快脆，我們要準備去一個不可告人的地方去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在這個的五月二十號的晚上的凌晨來的，是禮拜一來的，在這個凌晨三點鐘的時候，我就醒了。醒的時候很得意的，我的感覺就是我內心很平靜，還有這種很通透的感覺，很透明的感覺。那我就感覺到有個聲音在我的內心裡面來到講話，來講話。那他講得很得意的，他就說，你想我為你做些什麼？你想我為你做些什麼呢？那我就在那裡想想，我說，我神，如果是你問我的話，那我說你給我一分鐘想想先，因為我以前我想到有一個這樣的聲音會在我內心裡在這裡營繞著。那好了，之後我就說，我可不可以向你有要求，如果是你，是你給我一個承諾，我可不可以向你要求，就是在我今天踏入香港國際機場的那天，到我回來踏入香港國際機場，連續兩次給我的路程能夠順利。沒人問我你來做什麼，你要想做些什麼，你要見什麼朋友，你見不見到，沒人問我這些，讓我去順利，回來那麼順利。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別人，如果要問我，就不知道怎麼辦。那我講完之後呢，給我很順利過關，讓我經歷整個的路程，你帶領我去。好啦，我就聽到我內心有一個聲音在我裡面出聲，他說 You got it, you got it。 佢話我應承同你一齊行，整個嘅路程裏邊我同你一齊行。咁其實係大家知道過關一定有人問你，一定要睇你證件，一定要檢查好多嘢咁樣。當我講俾你知有一個事實，就係我去到啟德機場，同埋一個禮拜之後我翻返去啟德機場，我入同埋出啟德係嘛？唔係啟德啦，係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嘿，唔好笑啊嘛，令我尷尬。我講俾你知道就係、是，我去同埋翻嚟嘅時候，真係冇一個人問我。到我第二次咧，我就走啦，喺遠方嘅機場嗰度，反而係有嗰啲空中小姐咧係唔敢俾我上飛機。咁佢查咗，佢即係問我點解需要坐輪椅，咁樣我做咗一個心臟手術。咁整個 counter 啲人好緊張，唔俾我上呢個飛機，怕咧佢怕我做完手術之後嗰個嘅傷口會爆，咁就內出血，咁就暈咗就點算啊？咁所以咧就我同佢我上面安慰佢，我話你放心啦，我已經係第四次㗎啦，你唔使唔擔心。咁啊，我哋拗咗好耐成。成十五分鐘，咁佢哋先好不忍啊！又睇住我咧係走，因為咧我係做完手術，咁所以佢哋就好擔心。不過我可以講俾你知道，就喺整個旅程裏邊，喺海關嗰裏邊，冇人問過我一句話，就只係睇完我證件就叫我上，打發我走。咁所以我只能夠就話，即係神承諾。即、就、係、是、對我嘅承諾，我好感恩。咁我就諗起呢首詩篇，我未至於帶住眼淚出去殺種，其實我係開開心心、歡歡樂樂出去殺種。我亦都歡歡樂樂嘅翻嚟，有冇禍菌我唔知，我唔知道。不過我知道有一日喺天上嘅時候做過啲嘢，將會喺神嘅面前嚟呈現出嚟。所以今日弟兄姊妹，下晝兩點鐘係我哋福音嘅聚會，你而家仲有機會去邀請你嘅朋友嚟參加下晝兩點鐘嘅福音嘅聚會。我所期望嘅就係有更多嘅參加呢個聚會，讓佢哋聽聞耶穌基督嘅福音。好，今日係邊個部分？